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亲爱的家人们、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小人物大故事》云端访谈室。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梁峰姊妹。如果说艺术家们是用一生寻找属于自己的色彩，那我们今天的嘉宾的艺术旅程，更是一场与生命和信仰相遇的探索。出生于台湾台南的他，师承名家郭柏川，曾赴法国深造并取得博士学位。从写实主义、印象主义到后期印象主义，再到开创后立体派理论，他始终坚持在艺术中追寻真善美的意义。然而，支撑他走过数十年创作与教育岁月的，不只是对艺术的热爱，更是深植心中的信仰。他相信艺术是上帝所赐的恩典，是传递美好与盼望的语言。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并聆听这位艺术家如何以画笔回应生命，以信仰描绘人生的永恒色彩。在我请出嘉宾之前，我想请他的妻子翁美娥教授为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今天有机会跟那个小人物大故事的观众，能够这样子在节目中，能够见证我先生许冠成教授的生活点点滴滴，在上帝的祝福之下，我们这个家充满了大大小小的奇迹，是超自然的，人没有办法可想象的。也因为这样子，我们知道上帝的大能，大能是巨大的，真的那能量，只要你肯用的话，你肯发挥的话，它自然从你的身体里面能够流露出来，能够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好，我开始祷告。不好意思哦，今天因为那个喉咙有点沙哑，因为我做了一个大活动，所以在此我致上万分的谢意。我们敬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拣选我们这个小家庭，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这个家庭中，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说实在，我们面对的，直到现在是已经81岁了，我们面对的所有的问题，不是你们可以想象得到的。当然，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困难，每个家庭没有，每个家庭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怎么解决呢？我们不是靠我们的力量，我们力量实在太薄弱了。我跟我的先生，我们整个家，我们为了要有一个美好的基督徒家庭生活见证，我们每天就是要祷告。我们为了我们自己，也要为了别人，为了那些周围未信主的人，这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福分跟负担。一个基督徒不是坐在家里修身养性。我们一定要成为基督的精兵，在这混乱的世界中，我们要面对种种的问题，不是一个人可以担当得了。我们必须要一团队一团队的，在这世界末日的时候，我们手拉手，同心合一的成为上帝所要使用的精兵。我们真的是要满心感谢。我也是一样，我每天最近以前是，我因为教职的问题，我没有办法专心的在从事这个传福音的工作，退休下来，我祷告上帝赐给我传福音的权柄、能力、恩赐同在，这个非常的重要。 因为没有能力，没有恩赐，我们如何做主公？主耶稣基督，我愿意把我们这个小家庭的见证我们摆在大家的面前。主耶稣基督，这不是我们的专属，每个人都可以摆上，每个人都有福分，每个人都有负担，每个人都有快乐，每个人都有健康。传福音就是健康的来源，传福音就是快乐的来源，传福音就是生活最基本的条件。哈利路亚，我们基督徒真的不要气馁，我们要永远永远活在主耶稣基督的爱中。我们不是靠嘴巴，我们不是靠嘴巴的说明，我们乃是要我们的爱心彰显在我们的身上，让外邦人看到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哦，我希望，在这边的正在看的观众们，能够跟我们这个家庭一样，能够要奉献，奉献，奉献不是只有金钱，奉献是你的心，你的心思意念。要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记得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宣告，我们是快乐的、健康的、永远。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美好
啊，
的见证。为了这个大小人物大故事，这个他们同工的努力来策划这个节目，大家都要把它宣传出去。这个节目一定要大大的火红火红火红，我们福音才可以传得更广大。上帝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阿门。
谢谢翁美娥教授有力的祷告哈。现在容我正式介绍我们的嘉宾。许昆城教授，他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美术系，法国国立巴黎高级艺术学院毕业，取得巴黎第三大学东方研究院艺术史博士学位，曾与法国皮尔卡丹艺术中心举行个展，曾任中国文化大学美术系系主任，在教育界执教40多年，台湾后立体派绘画创始者许教授主张回归质朴初心，逃脱当代绘画潮流框架，不为潮流理论而创作。他的作品丰富多样。2011年开始研究漆画，作品多以黑色为背景，将一层层不同的颜色堆积的层次，磨出大理石般的自然图文。许教授您好，再次感谢您应邀做客我们的访谈节目。首先，请您跟我们屏幕前的家人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各位亲爱的同工们，在这里向你们问候，向你们表示尊敬，希望这个节目越做越成功。
谢谢许教授，我们先从您如何信主开始好吗？您
好
是什么
的，
时候信主的？
我是在服役北京官役的时候，在金门信主的，然后我怎么信主呢？我从小是一个拜拜的家庭，我信奉的是南昆生五五千岁那个位啊。我在高一的时候患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病，就是每个晚上或者隔2天3天。就被所谓的鬼市，但我特别严重，所以我整个高中的过程啊，跟大学的过程啊，但是我还要是到处奔走，去各庙宇拜拜，但是显然的，我妈妈很疼我，也陪我去，求那个很多的一个所谓庙宇的一杯茶，他说喝了会好，但是怎么拜都没有用。当那个我们所谓的鬼魅压床啊，当那鬼魅来临的时候，我全身都不能动。然后呢，等你麻痹掉，然后他一个好像触电一样，全身疼痛， 然后有时候你的身体会被飘上来，然后你的棉被有时候会飘在半空中，但是那个能力啊，是我们怎么拜、怎么求佛、拜神都没有用。但可是呢，我很会忍耐，就一直呢，哎，到了高中的时候，因为我爱画画，化学不及格，啊，到高二的化学被当掉，但我认为化学联考不必考，我就放弃了。到了高三，哎，补考3次，校长认为我拿太多的大奖，美术的比赛，我记了35次的这个大功小功，但化学老师，不让我及格，然后我就这样读了2年半的高中，然后，哎，当然哭得很厉害，也不敢让家长知道，啊，那就是家长也奇怪，父母亲认为说，为什么你从那个嘉里镇搬回，哎，七股乡来，为什么不上学？那我也不解释，我准备联考，就这样，哎，我们班上大概60个人，考上大学的大概15个，我考上了文化大学美术系。本来要重考师大，差几分就上师大美术系，但是呢，我身体不好，家长也说算了，我们还有能力让你读私立大学。那时候，我家开始在纺织业有一些这个成就啊，然后就这样的，我进入文大啊，到文大之后啊，我。哎，不管是住校、住外面鬼面，还是一直在家闯，我太太，看我失恋，就在大二的时候跟我同班同学没有，我们有同学，就希望帮助我，还去这个想办法，要让我失恋的对象啊，哎，恢复我的感情，那在身体的压力跟感情的挫败啊，他就假装好心啊，还故意好心的怎么样，然后安慰我。因此呢，在同学的牵引之下，我就当了他的假装的男朋友，他当我假装的女朋友。然后两个人呢，一唱一和，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演戏一样的啊，出去外面写生呢，老师要我们背呢很多的工具。我就帮他背啊，但是呢，他每一天会带那个一些零食来让我吃，我才帮他背。就这样假装一阵子看电影，全班都去啊，大概是本来十几个人去啊，几乎哎全班去十几个人去到5个人，到最后就我们2个人被设计一起去看电影啊，就这样2个人变成了男女朋友。可是呢，
就是一开始
我
是
太
假
太
扮情，
也认为，
是
对
好像一
对，
开始是
但
假扮
是
情侣，后来就成真的了，是
假
吗？
之后
啊、
啊，哎，环境非常好，他爸爸是国外度的大地主，然后又开了一个珠宝行，他妈妈在雇，然后很多
嗯。
人有一些年轻老师啊，跟同学啊，派媒人去要娶她当太太。啊，结果他妈妈说啊，没有啦，就跟那个昆虫在一起啦，不要再破坏了。他妈妈还蛮喜欢我的，因为
好
我
像
是高，
许
但
教
是
授
很瘦，我不
许
敢
教授，您的
背。
家人当您是信主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位伯
对，
伯、伯伯或者是牧师带您信主的？
对，就是说啊，
然后
我
为您
每
做
天
祷
早上
告，
为了身体啊。3公斤而已哦，瘦得很厉害。那我178公分多，然后很瘦，那就去拜那个一个师傅，叫郭凤，
明白，
他的这个信教以后就改名郭成，那他真正名字是郭凤池，他的夫人呢叫苏马英，是香港的第一任小姐，他的一个女儿叫很香港的电影明星叫妞妞。到最后都全家信主了，但是呢，他很有爱心，每天早晨哦，我们都到美军顾问团的那个网球场， 我们班上大概有十几位去练功夫吧。他教我们功夫，因为他是中校这个保密局中校退休的一个教官，功夫很好。他是天津国术馆的第一任馆长啊，到台湾来就义务的，没有一个太极拳、八卦拳跟那个形意拳那么厉害的一个人，他的功夫非常的好。他有一个那个，他的可以说他的这个祖父辈的，也就是他师父的师父啊，是叫做孙禄堂。孙禄堂是在台湾这个中国大大有名的，曾经把美国大力士跟那个，俄国的大力士啊，一拳就打倒了，很多日本人围打他，他的功夫啊。他还是一个人抵好几个人，那个功夫，他孙禄堂主要是八卦拳跟形意拳，很厉害的，而且瘦瘦小小的啊，再追上去就一个孙云生，就在他的我这个叔父啊，就是在孙云生他是半步奔拳打遍天下，在清朝。慈禧太后的保镖在宫廷，他因为杀死人呐、啊，就夺到的就去当太监，变成中国最厉害的半步奔拳，就是形意拳的一个最厉害的人。所以我的师傅，他的师傅都很厉害。那他到台湾来之后啊，就开班授课，因为他那个时候因为两次车祸啊，上队打断他两条腿，他是一个。不信耶稣的人，最后啊，就信耶稣了。第一次打断他的一只腿，信耶稣都骑摩托车嘛，在阳明山，第二次又打断了。他就因为这一个很巧合的时候啊，他就在医院里面呢、啊，祷告说让旁边的小孩子不要哭，把痛给他，希望。结果他就痛了很厉害。他说：“好啊，我愿意信耶稣。”结果就信耶稣了。信耶稣，他就全力的在阳明山。华冈路啊，就开一个送祖堂啊！第一个原先是在那个养德大道再上来那个大道了哈，就在阳明山之后开，最后就搬到这个华冈路靠近文化啊，他很多文化的学生就跟他练功夫，包括英文系、中文系，很多人都来练功夫，但他是开班授课不要钱啊，要做笔记，然后他把耶稣的道理。写在回答我们在公路上的一个问题，用耶稣的道理回答。当时我也不在乎，因为我家是拜拜，从祖先开始都拜拜。只有我祖母啊，曾经信过耶稣，回到家乡来，从台南回到家乡来，又好像迷失了。可是他也很少拿香，就这样。我们家乡没有教堂，只有家里正才有。可是呢？我也不信耶稣，而且对基督徒有一些批评。可是我不信耶稣。有一次啊，我跟我太太啊参加毕业典礼，戴黑帽子花帽子，然后穿着黑袍子，要绕烧香一桌，走到一个大城馆的前面呐、啊，看到郭伯拿照相机啊，只要有他的太极拳同学啊，他就拍照片。啊！拍我的时候，我太太就拉着我赶快逃哦，说：“坤城啊，赶快逃！”我们两个拉手就逃掉了。我们他说：“他会拿你的照片去祷告哦，这样不好。”我们不信耶稣，两个人躲起来了。结果呢，师傅就叫我的师兄这个一个姓黄的师兄跟我同班同学，他功夫最好的那一个。结果呢，说郭伯伯叫你到那个送祖堂去。他要再教你功夫，最后一招，就我去了呢。我单独去，我太太没去，就叫我跪下来，一个垫子，这软绵绵的垫子，然后跪
祷
在一个
告，
钩子前面，然后压着我的手压在圣经上，他就开始祷告，要我一句一句跟他一起祷告。他说：“耶稣啊，求你帮助这个小孩子，他要去当兵啊，有1年的役官，然后要到法国去留学。”一路上呢，当时很少留法很少的，都是留美的。如果是这个小孩子呢，不管是在什么时候， 上帝啊，你跟他同在。然后呢，我一句一句的学他讲，但是到来讲阿门的时候，我不讲，他就把我的脑袋一打，然后就抓着我的肋骨，我就喊阿门，就被强迫讲阿门了。没有想过这个阿门这两个字讲出来，哎，我就变成不久就变成基督徒了。然后从台湾呢当兵，哎，两个地方当到将近1年，到最后2个月在金门。当兵的说那是靠近暑假了，我住在南雄市的一个碉堡中，我是政战队的那个绘图官，还有就是宣传官，所以呢，我就怎么样呢？哎，住一个碉堡，那一天晚上呢，鬼找不到，差不多几个礼拜找不到了，找到那天压得很厉害。我闭着眼睛可以看到整个附近的情况。有时候闭着眼睛可以看到你棉被在空中飘，然后被压的时候你不能动，不能讲话，只要讲出话来，就冰他就跳出去了。只要我手指头动，我都动动脚趾头，但是那是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动。可是呢，这一次完全的，我就降服在这个痛苦里面，然后我回想起郭伯伯跟我讲一句话，说：“昆城啊，你离开我之后啊，如果碰到啊困难啊、危险啊，你要喊耶稣啊救我，他就救你的。”结果这句话突然间我想起来，我在那里喊释迦牟尼啊、观音啊、南昆生五个王爷啊，我都会背他们名字啊。我们家乡是第四王，我们的村庄是第四王爷，叫腾宏元帅。我一直喊呐、啊，没有用，在心里喊，因为嘴巴不能动。结果喊没有用，我挣扎那天太痛苦了。我想我已经7年了，但怎么喊都没有用。好吧，我就听过波波的话，耶稣啊救我！心里只有思想这句话的时候，啪，一下子一团那个压在我身上，我闭着眼睛可以看得到一团。黑色像熊那么大的一株东西啊，也不是熊啊，一团黑黑的，就跳开了，跳开了。我一直喊耶稣救我，我这边呢，哎，这个第一句话喊耶稣救我的时候，他就跳开了，然后我就醒过来，我也看到这个鬼魅，他就冲到碉堡的门口，我再喊耶稣救我就出去了。出去啊！我就一直喊耶稣救我，耶稣救我，从此就不敢再回来了。我就过着平安日子，就慢慢的恢复我的气力。所以呢，我那一天晚上啊，就跪下来哭。啊，我说耶稣啊，我早认识你就不会痛苦了7年。然
是。
后我要相信你，我用心灵喊。我嘴巴上喊，用心里思想到耶稣啊，你救我的时候，这个鬼魅就吓跑了。原来你是最大的神，你是唯一的真神。我过去郭伯伯跟他传闻，我不信，但是我这句话，耶稣救我这句话，就帮助我。我一生一世都要相信你，不管怎么人有什么人反对，我要相信你。我那时候已经结婚了，我妻子在台湾。我开始跟他传福音啊，他也是这样说，还是拜关公。直到我到巴黎去啊，我当兵结束啊，11月份啊，7月结束啊，准备时间了，到我们本来就当兵中间结婚了，就带着妻子一起搭这个英国航空公司，啊，就一直到欧洲，然后换了好几次飞机，就到法国去，然后在那边买一个公寮。就当做我的画室，然后简单的一个生活。可是呢，哎，这个病啊，哎，就我就好了。但有一
感
次，
谢
我太
主。
太啊，拔了一颗牙齿，因为留学生啊，大家都没有钱。事实上，我的经济情况还可以找医生，跟这个一些留学生去拔牙齿，说免费的，巴黎国立。医学院呐、啊，是有一年级的学生啊，专门在练习拔牙齿，因为他们是练习的，所以不要钱，就去拔了。拔了，他给消炎药，并没有给抗生素。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抗生素，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蜂窝性组织炎，就要拔掉之后啊， 硝岩料是用一种一个头肿成三个大的箭头，像一头猪一个头。然后我突然间在两三天肿那么大，我朋友来了吓一跳。我突然间不知所措，说赶快送医急救啊！啊，就叫要叫那个阿比浪斯，就是叫那个救护车。我太太跟我摇摇手，她不能讲话，因为口一直合不拢，就是流口水。然后我说你是认为是。你这个生命就这样过去了。他用手跟他讲，点头，用手跟他点两下，说是的。这样我看到，我说不行，我一定要祷告，因为我已经参加，华人这个青年团。那时候教会只有20几个人，我们弄的青年团有10几个，那个大概是年轻人有温州人最多，广东人还有。很多都是华人，大家从各地来，但不论是台湾去的，和香港去的，或者是新加坡去，大家聚在一起，很有爱心的一起祷告。然后呢，我就是说，我开始有查经班，我查到了马可福音一节圣经说，所按病人，病人就得医治。我那时候已经走投无路了。这是人的尽头，是上帝的开头。我跪下来，大声的呼叫耶稣，说：“耶稣啊，我要出口的时候，两家人啊，32人上我上飞机，还当年还挂花圈上飞机的。我岳父说，我把女儿交在你手上，你带她巴黎，要安全的把我带回来。”岳父很有威严，是个老建筑师，家道丰富啊。我很怕说。我不敢再回台湾，那时候已经生一个女儿了，那女儿只有，好像只有几个月吧。那我说主啊，跪下来说，第一，我没有办法一个人抚养我女儿，年纪还太小；第二呢，我不敢回台湾去，我怎么办？岳父会不会原谅我说把她的一个女儿带到这样？我也不知道那是蜂窝性组织炎，直到有一天，人家告诉我。那是蜂窝性组织炎，在没有抗生素的情况之下，我就手按他的头，奉耶稣名，你说手按病人，病就得医治，上帝啊，叫我们也得医治。结果从那时候开始，神迹发生了，这是我一生最大的神迹。那就慢慢的、慢慢的就笑下去，笑到第三天了。恰好教会有一个陈柳牧师从台湾去，但那时候当传道人，说带所有年轻人到那个凡尔赛宫去交友一路上我们还有这个唱诗歌祷告的节目就是让教会的弟兄姐妹做一次交友，野外的一些等于是说团契。但是呢，我太太在4点钟的时候，那天是礼拜六。4点钟的时候起床我也起床，因为那天是郊游的日子，我想我没有办法参加。我太太告诉我，如果我现在，上帝啊，我现在像肿猪头皮一样，两边还是不一样大，一边比较肿。那只要现在4点钟、6点钟要出发，如果6点钟肿猪头皮消下去的话，我愿意信耶稣。然后就愿意去凡尔赛宫参加团契，结果到6点的时候，完全就两个脸孔一样的大小，他就抱着小孩子要去，抱着我女儿要去，结果呢，
感
我
谢
说我
主。
抱就好，他说我现在变得很健康，要死的人，突然间就抱着小孩子，我们就到蒙巴纳斯。跟教会的一个弟兄姐妹就一起到，这个搭火车到这个，大概凡尔赛宫离巴黎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了，要几个钟头吧。可是就这样交友，而且那一天他很活泼，也很高兴，因为我为他祷告好了。可是呢，
哇，感谢主，
在这个
啊，
之
真
前，
的很奇妙。
对，在这个之前呐。他才是拜关公的，从此他就不拜关公了，因为
感
他晚
谢主。
上呢也是鬼面呀，没有办法压我，就压到他了，压到他，我告诉他一个方法，你说耶稣救我，他就跑了。可是他白天就拜关公， 晚上呢就喊耶稣救我，还是有效。可是上帝的灵下来的时候，把他一个很严重的啊一个肿到我没有办法回忆，没有办法感受那种程度，我认为我要失去我的太太，我要一个人抚养我的女儿长大。我那时候就很感谢上帝，完全医治他了，所以他就跟我一起在法国这个浸信会的牧师啊，因为那时候我们教会没有真正的牧师，只有传道人啊，帮我跟一个温州人，跟个那越南的华侨啊，跟我太太四个人一起受洗了，就是万山牧师帮我受洗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太太跟我都非常热心的在做主的工作，可
感
是
谢
我
主，感
也。
谢主，真的是很奇妙。我们的神真是又真又活的神哈！我们向他呼求，他就答应我们，回应我们。我知道您在就是和太太去法国留学这段时间真的很不容易，但是也恰恰是那一段时间。您是创作非常丰富的一段时间，甚至得到时尚大师皮尔卡登的赏识，在受邀在巴黎举办了个展。那段岁月就是其实对您来说是应该是说事业上非常成功的时候，可是在这个事业正值高峰的时候，您却决定放下一切回到台湾。请跟我们分享这段经历是什么原因让您回到台湾重新开始？
因为我太太，我女儿到3岁的时候，我太太又怀孕了。她那时候回来台湾一趟，回到巴黎，不久就怀孕了。怀孕了呢，那时候我太太跟我讲，她卖掉了当时那个一个松江路的一个公寓，说她的爸爸说，他有给她一些嫁妆。一些房子，他说我就投资你，卖掉这个公寓，然后我们继续奋斗，因为在那边带个孩子费用很大。那他也说，他的爸爸说，如果这栋房子卖了，你昆城再没有成功，就回去啊。说压力很大，我有时候画画，一天画了10个钟头，结果呢？哎，第一次去一个画廊很有名的，他就带在那就保一张画，拿到那个第一届的法国巴黎第一沙龙，那是全欧洲都参加的一个画廊的博览会。就那一次，我因为第二个孩子出生，我太太在医院，就是男孩子出生，我太太在医院，那我就去看太太。那开幕那一天，这个画展开幕那一天呢，那个老太太希腊的伊斯科，她手下有几个，她提拔了几个历史性的大画家，那我是很有希望的。达利跟他很好，达利萨尔瓦多·达利，西班牙在法国的大师，超现的大师，他很喜欢那个很工笔的画，伊斯科的这个马当伊斯科，他的名字就是他的画廊的名字。就说，哎，请萨尔巴多，去看我的画，他去看我的画的时候，他说这个中国人很有功力，很好，写实功夫就是精密写实特别的好。我那时候画的是太极拳，但是呢，我后面画了写了一大堆中文的那个中文的字当背景，他说在中国就可以，在欧洲的话，你要排除一切民主就是要世界化才可以把那些东西打掉。那时候失败了，伊斯科告诉我说，本来要帮你开个展，延后1、2年。按照达利说的，你要变成一个世界级的画家，功夫可以。也是中国，但是后面的图案就拿掉吧。那我痛苦了一阵子，我就也说大不了回国吧。结果太太在医院的时候她在医院要住10天嘛，把第二个男生 这个就是看好吧，哦，第二个，因为姐姐得了德国麻疹了，啊，就2次送医急救，第二次就因为得过麻疹，就医生说要打胎了，啊，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医生很紧张了，因为医生开会了，本来说要人工流产，但那一次因为我祷告吧，我说我这个医生隔天早晨就反悔了。啊，送医急救，隔天早上生下来有残缺，哎，德国麻疹跟日本脑膜炎一样，小孩子会又有缺点呢、啊。哦，不是没有手，没有，而是眼瞎或怎么样。那医生在要不要打胎的时候，他们开会，他说法国是一个人道主义的，有一些年轻人跟老人在那争辩，说还是要把他生下来。告诉我的太太说。生下来不管什么残缺啊，法国政府会帮助你养大。结果我们还是把他生下来。这个生下来呢，我祷告跪下来哭了，说上帝啊，怎么可以这样？我一个女孩子那么小，3岁，然后一个已经这样了。如果生下来有残缺，我真的无法负担了，也没有办法对我自己负责了啊！我已经信耶稣啊，耶稣啊，你要改变这个情况了。就生下来，医生怎么检查都很奇怪。检查他的脑波，一个月后去检查脑波，说脑子没有问题啊，器官都没有问题，就平安了。现在已经50多岁了，哦，都很健康了，比我
谢
们
谢。
一般人还健康了。这又是一个上帝哦，让我能够愿留在法国的原因了。但是这个情形呢，又回到了之后啊，也就是说我在法国啊。我太太在生产那段时间十天了，我突然间去买了这个5张大画布了，啊，在找灵感了。有一天早晨很冷，我跟女儿在家里，啊，一个小婴儿在家里，他们差3岁吧。然后呢，我一个灵感下来，我发现我以前画的这个太极拳呢，功夫啊，不管是少林的。八卦、五行、太极那个动作了，还是很好。我就变成比较当代化的，画一些白底的黑灰白的那个画，用很精密的写，把手脚都画得很精密的。就我太太10天以后啊，回到我家里来，因为她也是画家嘛，她告诉老公你成功了，这个画太好了，很国际化，又代表这个功夫的精神出来了。哦，那个穿那个功夫装，然后呢，哎，也就是我自己看的都很欣赏，结果我就一直画，画了5张，我出去跑画廊，跑画廊是已经跑了好几次，我知道说只要跑一个小画廊就可以，我跑到第3级的小画廊，才是一个家具行，他告诉我你这个画太好，你找皮卡丹的那个经理莫纳富给我一个地址电话，你赶快去。他们在征才，征了2个，还有一个，有6000个人淘汰剩下2个，你这个去会得奖的。结果皮卡丹那是文化那一部是文化部要求啊，他提拔3个年轻艺术家，一个墨西哥人，一个法国人都进了。那我去的时候啊，那个经理啊，经理没有跟我也跟我一样年纪哦，他是一个贵族哦，是皮卡丹的一个经理哦。他在 Espace Pierre Cardin 当那个画廊的经理，啊，结果这个经理呢看到我的幻灯片，那时候幻灯片很小，他只有看了，大概3张吧。他说可以，我保证，卡丹先生一定喜欢你的画，因为他喜欢东方文化。然后第二点呢，你这个画很国际级的，哦，拍胸脯，他到现在还是很有名哦，还法国。巴黎第八大学博士班的教授，然后还最近还帮朱德群啊，台湾在法国最有名的一个老画家，跟我很好的朋友，我2次在皮卡丹画展，然后去都还没有成功哦，但他现在成名了，他在上海帮他弄一个策展，那个是法国很有名的评论家了，巴斯卡莫纳夫了哈，结果呢，他跟我讲，卡丹现在在韩国，1个礼拜以后回来，回来的时候。你要准备5张画，哦，我拼命都画了， 就哪个五章的话，等那个巴斯卡莫纳夫开他们那个S-Bus 高档的箱型车来，我就把五章号交给他。结果皮卡丹看了之后啊，他放在画廊里面看了，回来看到之后说，包括展览的时间，那时候是大概元月份哦。他说9月27号连日期都定下来，帮某些需要就 Mr. 需要开个个展，而且要有将近50张的画，我画了25张素描，画了也30张的这个很大的功夫画，就是一个人高的哦，瘦瘦长长的巴士哦。结果呢，皮卡丹连日期都定下来，而且还交代哦，任何画展，不管是多大画家，我都不参与，我要参与许先生啊的开幕礼。果然，我那时候就拼死拼活啊，都不敢让人家知道，因为台湾人在那边啊，画家会互相啊，互相告状、互相拉扯、互相破坏，所以我就一切朋友都不来往，关起门来，除了上教会不出门，就一直画。有时候一天呢、画到7月8月份的时候，我可以一天睡个5个钟头。那我太太，我没有时间看圣经，她就练圣经，帮我练一些圣经，让我在画画的时候可以不必看圣经。还有帮我煮饭，帮我做家事，不让我做别的，就拼那个画展。结果我岳父啊，在我画展的前几天到了巴黎去。啊，搬画的时候啊，下大雨，因为我是在2楼的一个公寮，那车子可以开到那个中间的那个中庭来，那搬画一定会淋到雨，而没有那么大的雨伞啊，我就祷告祷告，结果呢，那个经理呀、跟司机啊，开那个箱型车来在画的时候，就一张一张从楼上的那个巴拉贡啊，那个阳台就。他在下面接我，在上面工人跟我就把所有的画都就靠着楼上楼下，因为大画大嘛，他在下面接我，在上面慢慢放下去，在我那，突然间又下大雨，啊，我岳父说，你祷告有效，我岳父到最后信耶稣了，因为怎么样呢？那么大的雨呀、我怎么搬画？我很紧张啊，可是呢，搬完的话，我才记住说，刚才为什么我祷告有效，下大雨了，在岳父前面。祷告，结果我以后那次也承认，你们上流呢，他就参加皮尔卡丹我的开幕礼，然后巴黎几个好朋友都来了，但是我不让太多台湾留学生那些画家参与，因为只有大家都是杀来杀去的，在巴黎为什么我不跟人家太来往？因为有人提倡啊，就是要把台湾那个国教。改成道教，因为他念道教博士的，就研究那个金子、银子的印。可是呢，我慢慢就脱离这个团体，在同乡会，因为我不希望说台湾变成一个道教为国教的一个国家而是中华民国变成这样，我就跟这同乡很少人有来往，因为。信耶稣的人太少，有的信耶稣也不上教会，那我就很孤独。但是当孤独当中呢，是很痛苦的，很多的攻击。因为我进入皮卡丹之后，虽然很大的一个荣耀，因为台湾也好几个女性的这个同学去看，他们年纪比较大，就是老留学生，都很感动，说一个。这么样年轻的，说28岁，我到巴黎3个月，通常到巴黎没有10年以上啊，画廊是不看你的画的，进入了台这个当时巴黎最轰动、最好、最大的一个最有钱的一个画廊，就在爱丽丝宫的后面，总统府的后面的后门，在香榭里耶公园的2栋大建筑物，其中一栋就是 Esplanade Picardin，现在他过世之后已经改成那个。皮尔卡丹的那个就是他的基金会他的孙女曾经到台湾来参加这个带一些画来参加历史博物馆的这个画展 带他先生来，我在这边请他吃饭，然后历史博物馆带一群人回去，就特别照卡丹出来，但是卡丹也说，也叫是卡丹，只要是他约见台湾的官员，或者是约见台湾的访客，一定叫我去陪，跟我太太去做陪客了。每年我只要我在巴黎，他会找我去吃饭，然后两边感觉，然后陈跃青呢，那时候。《华视新闻》杂志也特别带了两个那个，这个一个照相的，一个也打杂工的，三个人到巴黎去访问皮卡丹，所以要研究我跟皮卡丹怎么认识的。当时皮卡丹说他两张画挂在他办公室啊，那么多画家他不过挂我两张公务画，他很喜欢东方文化啊，这是我。成功的第一步，第二步我就在欧洲巡回展，靠着皮尔卡丹的那个知名度啊，我在欧洲巡回展另外四个地方，又在比利时奥斯东，我赚很多钱。为什么那次赚很多钱？我跟上帝讲，那时候欧洲的石油危机发生了，就是巴勒斯坦游击队在抓美国的飞机，那欧洲没有石油，整个画廊都关门的。连皮卡丹都开始决定要关门了，那就是我失去了这个一个画廊的支持。之后在14年之后，他到台湾来邀我回去再开第二次画展，已经14年之后了。那这两次画展，这个我最好的朋友就是长辈，就是朱德群先生都有去。第二次去哦，1988年朱德群还没有成功，最后他。成功了，因为他留下来，可是好苦哦，在那边真的好苦。那生活，我们才比换花郎，曾经到9:9吧。所以再有钱，在那边也是比较苦。而且朱德群是没有任何别的工作，让太太打工嘛。啊，太太打工，他去当画家，就是还住国家提供的宿舍吧。那就这样呢。我说实在的。很感谢皮尔卡丹一辈子。他也到台湾来开会，因为他有公司在这里吧。每次来都会找我去跟他们那些2、3周的工人一起吃饭，在工厂一起吃饭。那对我很好啊。他有一个这个太太，日本人，他说皮尔卡丹把我当做他的干儿子，所以他都对别的画家没有这样。而且，离开了就断了，也不会说是，他开服装表演的时候，春夏秋冬各有一季，我跟我太太都坐第五排的中间，也是在 Espace Big，也是在这个艺术中心，就是画廊的楼上，但是呢，你知道第四排就是历届的总统夫人，第五排的中间是我跟我太太，那对我太看重了，我说实在的，那一次《华视新闻》杂志在台湾播了一个钟头，陈跃青呐、啊，过不久回来就嫁给舒淇吧，这是有我成功的一个过程。当然回到台湾来很轰动啊，那时候青工会这个帮我开一个画展在省立博物馆，就是现在228公园里面那个巴洛克建筑物，那时候也很轰动啊。就是这样，我就没有放弃画画，一直画画到现在。文化大学也因为这样找我回去教书。第一次回来开画展，1976，我就教了半年，从9月教半年，我就又回巴黎了。之后我们系主任当时我们就叫田妈妈，说这是我们的学生，创办人替我看的画展，就跟这个我们的系主任。一个我的老师帮我很多的老师，就田妈妈，她呢就跟我们创办人研究，用专任副教授聘请我回到台湾来。那时候很年轻，31岁回来，32岁，田妈妈2年不在台湾，我就负责代理主任2年，前高位重的一个32岁的年轻人，我到39岁。成为最年轻，从讲师资格一直窜升到送审、写论文，到这个教授，这个是我 我一生的这个成功的历史，而且因为这样呢，我在台湾呐，就是我回到台湾来有一段历史，就是我发现景气不好了，该赚的钱赚到了，画廊
徐教授，我想我们说一下，您回到台湾，您在课堂上经常跟学生讲述这个西方宗教与绘画的这个关系哈。然后呢，我知道您这个您觉得信仰是如何影响您对艺术的理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一回来就建立了教会的家庭小组，经过几个教会了，有浸信会的，有其他教派的，但是呢，都是到了有一些教会就希望每一个家庭都有家庭小组，我的家庭小组达到最高纪录80个人，一般都是50多个人，我太太喜欢煮大锅面。但是我们除了在学校传福音之外，在外面传福音，那时候很奇妙。那时候的大学生信耶稣的，一般都5、6个。但现在你问他谁信耶稣，还没有人举手，你知道？这是台湾的福音实在应该是加油吧，然后我说实在的，我是到有一段时间我进入研究所。我自己当主任、当所长之后，我进入研究所，我负责一个课，就是教文艺复兴，就整个美术史，尤其重点在文艺复兴。但文艺复兴每一张画不见得是讲耶稣，但有一半的画是圣经故事，所以我介绍画家，比如说介绍了米开朗基罗，从创世纪啊。还有那些先知然后介绍到这个拉斐尔画圣母是画的最好一个，全世界没有人画像画的比他更好，到现在为止。那我要介绍到达文西画了《最后晚餐》那张画，到现在我还是最喜欢的一张画，曾经修理过，我这个意大利看到那张画在修复，没有完成，但现在已经修复好了。然后。其实，欧洲的画家在文艺复兴时代就有个麦蒂奇家族，他是一个地方的主教他们那个时候都是邦国了，这小国家了。我就是在麦蒂奇然后佛罗伦斯的麦蒂奇栽培了很多画家，但大部分呢的画家画的通通跟圣经故事有关系，但是。在学校是可以传佛教，但传基督教会被抨击，你知道吧？但是没有人敢讲我，因为我讲课，我特别喜欢到巴洛克，还是很多的文艺复兴在叫巴洛克吧？巴洛克在后面有一个这个大卫的那个所谓的新古典主义吧，跟杨格尔那也都是画很多耶稣的事故，所以。我在西洋美术史里面我必须讲解每一张画的不一样，但是
背景，
还有一个题目，他们会问为什么画这些人物？比如说马大跟玛利亚那一张画特别有意思，就是一个是在煮饭的，一个是在听啊，那一张画也被画出来
在听耶稣讲，对，
对，
讲
林
真
布朗
理，
的画也都是画很多的耶稣，你知道吧？那巴洛克或者文艺复兴或者新古典主义，很多都是画耶稣的。然后还有学生会问嘛，为什么耶稣死得那么惨？这个我们必须回答嘛，因为他人类罪恶太重嘛，亚当犯罪嘛，耶稣来当第二个亚当，上帝他都会派他来帮助我们，因为总是。罪要有那个赎罪吧，赎
工
罪
匠，
就是用死亡来免去我们的死亡，为我们
是。
留下他的宝血，使我们这个能够被耶稣宝血所洗净，因为血是洗罪恶的。但
是。
他用他自己想是用羔羊的血，现在用他自己的宝血。以前亚伯呢要杀自己的儿子 上帝说不要杀，就找一只戴罪羔羊，就从那个四肢里面，他羊角被四肢缠住，就拿下来代替这个亚伯拉罕的儿子，就是这个故事，很多故事啊，一定要
是。
圣经解去解释，所以我也很努力的研究每一章话的那个在旧约在新约的圣经故事啊，这
是，
使我呢得以很畅顺的在文大
可以做
当
见证，为主做见证。
对呀，啊，我知道画油画啊，画素描教素描课，到最后都是，我教的课都是三四年级的油画了，然后带领毕业展了，但是在学校很出风头，但是也就是这样要很谨慎，因为很多老人家。我们也对我们一些检讨，但如果我传福音呢，学校也我跟几个教授啊，也建立了一个华冈，就是文化大学教职员团契吧。现在可能我离开了还有了但是在文大传福音啊，我们创办人啊主张五教合一啊，有一栋大楼啊，基督教一层啊，什么佛教一层。怎么叫就五个宗教都有叫五教合一啊，我们创办人的啊，在张晋武董事长就创办人儿子老的时候了，他生病，我为他祷告啊，他也都低头祷告，他不愿意说话。我是利用很多的机会跟学生传福音的，但
感
也
谢
很多
主。
学生因为我跟我太太。很热心呐，就信耶稣。我太太本来要到福大有一个神父是艺术学院的院长，要我太太，她曾经在那边兼任过因为交通不方便，文大可以跟我一起上去吧？那他要请他去当系主任，文大应用美术系主任我就跟我们老板讲嘛，说太太要离开文大吧？他说没有。全台湾只有2个博士，其他都是不是读美术、读中文的，或是读什么的美术博士真正回台湾的只有我们那个，而且我们论文是500页，不是200页那一种，那个第三阶段的正式博士就是我们毕业证书证 Doctor 哈，这是很痛苦的7年的论文，你知道？因为我回来之后还两边跑，我太太留在那边到帮孩子。帮小孩子们煮饭，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太太不在，是请留学生帮我但是我们跟学生感情，非常的好这是我的一个经历。为
感
什
谢
么？
主，许教授，我知道您的一生是艺术创造的一生，也是传道的一生哈。那您，我知道您还很喜欢种花养花，在所有这些角色里面，或者这些头衔里面，您最喜爱哪一个身份？
最喜爱的身份，我坦白讲，我跟我太太创立了一个教会，独立教会，最后有教派的说要扣他们的名字，我就放进去，但是事实独立，到现在还是三峡大磐石教会，
大磐
但
石，
是呢，我最喜欢的角色就是在教会以一个创会监督的名义。就是教会的
传道
创，
人，传
就
道
是
人。
讲道，然后我也到处呢讲道。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传道人很少那时候只有一个神学院，就是中华神学院嘛，就是在林良堂的那个前面那个吧。但是事实上，我当时是到各教会去讲道，那还有一次是基甸会。我不是基甸会的啦，派我到200多个高中、国中去讲的，那次效果非常的好，去啊，学生都讲到上帝的创造啊，奇妙的，大家都站起来鼓掌的，然后上帝创造是，我告诉他们，上帝创造是用口创造的，圣经谁用手？
用
其实
话
上
语，
帝说
对，
有光就有光，所以我告诉他们，嘴巴很重要，你要常常说好话。因为嘴巴是像 舌头就像蝉的窦，马的脚环。你舌头一动啊，你的命运就决定了。上帝要我们乐住舌头，所以你们讲话不要骂人，要讲好话，然后祝福你的敌人，然
阿
后
妹。
要恨啊！你如果能够祝福敌人呢，他拿不到的福气会跑到你身上来。跟他们讲那个临界的一个效果，就是训练自己先把舌头勒住，不要骂人，不要讲那个很脏的话啊！这是我对学生告诉他们怎么样做，这个很效果。只有一篇讲章讲了200多个，哎，高中国中的有高几岁国中有7000多个人，板桥国中有3000个人哦。板桥国中我去3次，然后几乎每一个。哎，还有一个最奇妙的一个承德高中，他那次有性骚扰案发生，一个校长下台，而那个校长告诉我们，啊，基金会的会长跟一些基金会的童工十几个人陪我去，他就校长要离开，就告诉那些童工说，不能跟我讲耶稣，也不能够发圣经，我们是诵圣经的，也不能，哎，不能讲到上帝，都不能讲圣经，不能讲上帝，不能讲。我去了，我心里想，我不讲圣经，我不讲耶稣，跟别的基甸会的讲员是告诉人家怎么生活，我不是的，我告诉你们，要讲好话，因为上帝说有光就有光，我们跟上帝长得一样啊，我们的舌头，所有动物，我们的舌头跟口腔一样啊，我们也可以用舌头来转变我们的命运呢。所以要当一个基督徒，就是常常祷告吧。做
感谢主，
那个一天祷告1个钟头的习惯嘛，哦，就这样。
许教授，我们已经到了要给我们的观众听众们一些鼓励的话，您最想对这些年轻的艺术家们、基督徒，尤其是基督徒艺术家们，想说些什么鼓励的话呢？
我认为啊。哎，人的尽头是上帝的开头。哎，法文有一句话是法国牧师阿德烈牧师送给我，在我最艰苦的时候，哦，他去探望我，还有给我50块法郎呢。他给我那50块法郎，我一辈子跟上帝讲，我要多多的奉献啊。一个牧师给我50块法郎，因为那时候我住的是公寮啊。他讲一句话嘛，还有一张贴纸，当年他们教会法国教会，那是法国教，我有参加过法国教会。他写，就地没 destination 当打扮，就我说你是我的上帝，我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就是在诗篇里面了。这2节圣经把它变成1节了哈。但是我常常喜欢背圣经，很多圣经节，当背很多圣经节的时候啊，那个力量就来了。我常常画不下去，我祷告之后灵感就来。我现在呢，最近有一个画展，50多张是这个油画，十张这个漆画，你知道吗？我这没你说一个人那么多灵感，画50多张啊，在2、3年灵感没有啊，我画静物，静物画来画去，我家的静物都画完了，要画什么？而且不是每一个人，我祷告。有时候呢，画到20几张了，有时候啊没有题目可以再画了，不能再重复了。结果他突然间，我张开眼睛，发现我家我太太的化妆台，他们有一个盒子很漂亮。有时候在没有灵感的时候，哎，突然间发现只有9瓶画起来多好看呐、啊！我就祷告之后，上帝会给你灵感，灵感来自圣灵，大概是这样。我鼓励
感谢
说，如
主，感
果
谢
你
主，
们
谢
画不
谢。
下去呀、啊，画家们找不到灵感，找不到题材，找不到风格，赶快跪
祷
下来祷
告，
告。你说
赶
我
快
真
祷
的没有
告。
灵感的，他会赐给你灵感。我第一
圣
张
主，
公路画，第一张在皮卡丹画展的那一张画，到最后我捐给宇宙光，因为出手的果子要捐出来，我带到回台湾带给，结果是那个当时台北有义卖台北建设公司啊，就。在义卖的时候买的那一张公路画，我第一张成功的画，我捐给
宇
上帝。
宙光了，
你们爱
啊！
上帝的话，上帝必要爱你们。虽然你大大的成果，他必定大大充满你，但
感
是
谢主，
你要承认， 他是你唯一的救主。
阿门，谢谢鼓励啊！接下来我要请孙雅各牧师为我们做一个总结和感恩祷告。
感谢主，好，我们刚才听见许教授这样的一个见证让我们知道一个神他的恩典何其的大，他是创造的主，他是用口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有光就有光他在许教授的身上彰显了神奇妙的恩典在他从异教的背景中，在被这个巫鬼邪灵控制的时候，神医治他们让他经历神，所以这他知道神是垂听祷告的神，神听他的祷告，并且在他的学习中都有神机骑士各样的帮助从神而来，他学习的这一个话。居然成为一个非常有力的借的机电会借着各个初中、国中在高中这些地方传扬神的福音是没有人可以禁止的是因为在他的文艺复兴的背景在他米开朗基罗刚才讲的创造这个先知达芬奇都跟圣经有关这个新古典的主义和马大玛利亚，这些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历史的痕迹，讲出我们的主是独一的真神他的爱就是帮助我们只说造就人的好话，勒住自己的舌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今天我们看见神帮助他大量的把圣经这一个帮助人的道都。写出来，并有这样的爱心知道要施比受更为有福并且做了很好的榜样捐画义卖能够影响许多的人的生命，移风易俗。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好吗？父神愿你自己的恩典祝福与我们许教授同在他们夫妇都是。爱你，愿意为你做见证的他们开创教会他们在各地传福音做见证，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命洋溢出主你自己的爱，主你继续不断的保守看顾，使用他们在小人物大故事里面所做的见证，让许多的人在专业中。也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赐福的管道。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祈求、感谢、仰望，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接下来，请允许我预告一下，美西时间8月3号晚上7点，北京和台北时间8月4号礼拜二上午10点，做客《小人物大故事》的嘉宾是张谢淑慧教授。张谢淑慧教授在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博士，他是那里博士，现在那里任教电脑系及担任远程教学主任。他专精电脑网络课程设计和网络教学，2度荣获 Blackboard 全球最优秀网络课程教学设计奖，并且2度获得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颁赠的最优秀教学奖和最优秀教授奖。我们邀请您下周和我们一起，还邀请朋友再次上线听生命故事。家人们，如果您想听今天和以往嘉宾采访的回放，那您一定要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加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群组。所有小人物大故事以往的采访都可以在优管上面看到，只需要输入小人物大故事和嘉宾的名字，您就可以看到。我们邀请您观看后记得给我们点赞，点击小铃铛，您的支持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国内的家人和朋友们呢，我们也为您预备了屏幕中间的这个链接，这个链接在浏览器上面哈，在浏览器上面你把它打上去就可以 看到以往的这个回放，在主里，我们是一家人，一起听精彩故事，彼此分享感动和思考，使我们的生命被影响得建造，真的是何其美好！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